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12月14号的报道，河内市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罪为由，判处维权人士一记者范端庄9年有期徒刑。报道引述河内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出，范端庄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间，从事了编撰、储藏、散发或传播煽动颠覆国家的信息、资料和印刷品的活动。官媒报道称，范端庄曾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歪曲国家的路线和政策，诽谤人民政府，捏造散布虚假新闻，引起民众的混乱。不过，范端庄的律师阮万明表示，范端庄在审判中并未认罪，而且将提出上诉。他说，重判九年已接近这个罪名的刑期上限。现年43岁的范端庄是越南知名的民权运动人士，他长期投入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并发行刊物报道人权及警方暴行。他曾定期采访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给予相关的支持和协助。2020年10月6号，美国和越南才刚结束年度的人权对话会议，越南警方就在胡志明市出手逮捕范端庄，将他送往首都河内并羁押至今，同时不准他与律师会见。针对这项判决，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表示，越南打压异议记者时有所闻，像是今年1月初胡志明市法院判定范志勇、阮祥瑞及李永明俊等三名独立记者犯有散布反政府宣传品罪，判处他们11年至15年的重刑。林若愚说，越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但人权改革却始终牛步。林若愚告诉美国之音，
越南虽然它的国家经济情况是很好，有经济改革还有社会变革，但是越共还是相当的严厉，对于这些异议人士很严厉的一些处分，不断的打压新闻自由，目前看起来是很难有所改变。
根据总部设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出炉的年度报告，目前在越南至少有23位记者遭到关押，人数高居全球第四。不过，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张春炎认为，相较于全球其他的共产体制国家，越南的人权状况其实不算太差，但在越南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下任何对其统治正当性的挑战。张春炎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越南在数位空间的开放程度，其实在共产世界或者是在威权世界的国家里头，它是算表现不错的，因为它不禁止脸书的。越南接近上亿人口，脸书的使用者有上千万人。越南共产党修改宪法内容的时候，针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直维持一件事情，就是党国体制不能被挑战。
张春炎表示，在越南挑战党国体制就等于诋毁国家安全，若当地维权人士在网络上非议党政事务，往往被视为踩到红线。张春炎说，
你看过去这一二十年来的例子，这些部落客在数位空间所做的言论，只要有碰触到他，甚至跟国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有影响力，他越会被视为是一个头号战犯，然后进行打压，也就是我依法执法，我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有我的亚洲价值，我有我的亚洲的 style，那他就会这样子去执行下去。
针对范端庄遭重判，美国已对越南政府提出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2月14号表示，美国注意到联合国最近的意见，联合国认定越南对范端庄的任意拘留已违反其对国际人权的承诺和义务。他说，美国呼吁越南政府释放因促进越南人权和良好治理方面工作而得到国际认可的范端庄，并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用担心被报复。美国也敦促河内当局确保法律和行为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以及遵守国际义务和承诺。根据台湾媒体关键评论网12月14号报道，河内当局对范端庄的指控和不当对待已经违反越南于1982年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外，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呼吁越南立即释放范端庄，并撤销对他的一切刑事控告。 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今年八月访问越南时，就针对当地屡遭外界抨击的人权状况作出表态，表示不会回避任何困难的沟通，会在必要时就人权议题发声。不过，美国要求越南政府改善其人权记录，似乎仅限于口头呼吁，近期更未祭出任何相关的制裁措施。对此，专注研究东南亚政治及国防议题，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战争学院教授阿布扎认为，这可能与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抗中战略布局有关。阿布扎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they do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我认为拜登政府确实关心人权和民主，但从整体来说，它并不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东南亚，最愿意站出来对抗中国的就是越南。从这可以看出，美国和越南对于威胁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美国政府往往不太愿意批评越南。然而，面对同样位于东盟，也遭各界指控人权记录不彰的柬埔寨，美国政府的态度却看似强硬许多。美国众议院于今年9月28号通过《柬埔寨民主法案》，建议对负责破坏柬埔寨民主的高阶官员施以制裁。同年11月10号，美国财政部对两名涉嫌贪污的柬国高级军事官员祭出制裁。另外，美国国务院与商务部于今年12月宣布，考虑到柬国贪污和危害人权事件不断，决定对其实施武器禁运制裁。这项规定于2021年12月9号正式生效。阿布扎分析，美国政府基于柬埔寨常年立场较为亲中，不愿坐视北京扩大其影响力而不顾，所以对柬埔寨的立场相对强硬。此外，相较于越南，柬国人权记录也的确更为恶劣，因此美国对柬埔寨首相洪森政府的动作频频。阿布扎说
We've watched Hun Sen really take apart the free media.
洪森确实打压该国的自由媒体，并追捕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洪森政府曾卷入对政治对手的暗杀行动。当你看到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时，你会感到沮丧的是，他已经从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非常专制的民主国家。尽管仍有数十名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不过越南仍将于明年代表东盟参选2023至2025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席次。对此，暨南国际大学的张春妍认为，包括中国、古巴、俄罗斯等数个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人权记录恶化，已经引起高度争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更曾严厉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古不化，缺乏改革，之后美国退出。即便现在拜登政府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该委员会，但种种迹象显示，参选国的人权记录即便不尽理想，只要能获得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支持就能入选。张春妍说，
在联合国的势力范围里的几个大国而同时是人权表现不彰，他还是能够选上，比如说中国。那既然东协已经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区域力量，然后这个区域其他九个国家都会支持嘛，因为东协对外是一致的。再来就是越南有没有表现的比过去还要差，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话，他还是可能会选上。
张春妍表示，越南即使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也不代表其人权状况获得大幅改善，只能说没有严重倒退。不过，国家战争学院的阿布扎却对越南未来的人权情势悲观以待。他说
：“There was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s。”
越南特别是在胡志明市过去几个月出现批评政府防疫措施的声音，但网络批评人士已遭政府追捕，政府不让异议人士有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官员害怕如果放宽异议言论空间，当地活跃的民族主义人士将充分利用这样的言论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